上世纪六十年代，东南亚华人教会海外宣教兴起。
七十年代，香港拆船事工联会成立。
半世纪来，普世中国教会不断增长。
如今，在我国本地也可以接触万民万邦，广传福音。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船。
我带着异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第十九课了。我是周广亮。本土拆船十九课的课题是宣教士的家庭，当然是本土宣教的宣教士的家庭。那在开始上课之前呢，我先读两段的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八到二十一节是讲到基督徒的家庭，其实也是幸福家庭的基本真理。经文这么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八到二十一节的经文。另外我再读一节，这是我们侍奉主，无论是传道人或者是宣教士，也都应该常常记在心中的。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当我们讲到拆船是宣教士跟教会以及拆会一起的一个努力，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来践行大使命的时候呢，这个家跟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这一堂课半个小时呢，我们的内容很多，那么我也要请你为我祷告。宣教士的家庭，我们会讲一个现况的调查，当然不是我们中国内地了，在香港在海外呢常有这类的调查，我们会介绍一下。然后会提到宣教士的家庭特质，这很短，只有几句话。跟着呢比较长一点的第三部分呢，就是宣教士家庭面对的挑战，它有一些难处。那么第四方面呢，就有建议的解决之道。第四部分是解决的方法，而解决的方法你听了以后呢，可能会觉得跟你现实上在教会宣教或者是宣教士之间呢有距离，但不是说让你立刻实行，至少在观念上知道呢都有这些细节跟方向，让我们一起努力。我最怕的是我们连听都没有听说过，连知都不知道，所以我的责任呢是尽量将丰富的数据跟概念呢跟你分享，也求圣灵加力量给你。根据香港拆船事工联会在几年前做的一个调查，就是香港教会差遣宣教士的统计简报，那是2011年做的，发现呢香港的拆船事工联会所属的或者有关联的堂会派出去的宣教士呢接近500人，准确数字是494人，其中婚姻状况是这样的，有大约三成是已婚的男性和女性，当中呢有172个家庭。那里面呢细节是这样的，已婚的宣教士在工厂里面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夫妻能够支持配搭，如果家庭合一的见证能够活出来的话呢，对于宣教的对象不信的当地的族群呢能够产生很好的影响，因为呢是在生活里面能够接触到的，从一个家庭的单位让人家看到信耶稣或者是作为基督徒福音的能力。那么 儿女呢，有的时候他们的表现跟他们能够做到的呢，有的时候也胜过父母的影响力，就是在生活层面。所以已婚的宣教士有这样的优势。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看一看单身宣教士了。刚才讲到的这个调查里面呢，有184个人是单身宣教士，他占的比率呢是 37.2%， 也就是稍微多于三分之一了。 33% 是三分之一嘛，他是 37.2%。 那么这是单身宣教士，其中的女性单身宣教士是多少呢？你能够猜到，肯定多过男性，而多出多少呢？请你听一听，香港的情况是女性单身宣教士173人，整体是184个人，所以只有11个是弟兄没有结婚的宣教士，173个人是姊妹单身做宣教士的，占 35%， 这就非常重要了。我个人呢，常常观察，也跟宣教士一起交流呢，发现单身女宣教士他们能够做的工作是相当相当的多，而且呢是非常有机动性。无论是探访孤独的老人长者，或者照顾青少年反叛的，甚至缺乏母爱的青少年学生呢，这个女单身宣教士真的是在神的国度留下了美好的事工榜样。在来华宣教士100多年前呢，他们很多也是单身的女宣教士。所以我们从香港差传事工联会的调查里面呢，看到数字也给我们带来一些反省。希望我们自己国家呢，弟兄姊妹互相勉励，能够献身做宣教，无论是结了婚的或者是还没有结婚的，都求神带领我们。第二方面，宣教士家庭的特质呢，简单就四点。第一，家庭需要常常搬家，宣教士是流动迁徙的，所以呢要适应。夫妻大人适应还不要紧，孩子如果要适应，尤其是学校要改变的话呢，那个成长年纪的这种改变的代价呢是不容易的，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有人以金鱼缸来形容，金鱼缸式的家庭。为什么呢？因为宣教士的家庭一般都是开放的，你不想开放，你做宣教士，你从生活的层面去接触，无论是开放自己的家，让一些不幸的妇女来学习查经、交流、辅导、关怀呢，人家都会认识你的全家，孩子怎样，丈夫怎样，所以呢好像缺乏私隐，什么都被人观察，这是一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子女和父母呢比较早分离，尤其是要读书到了中学，很多宣教士的孩子呢是离开家。当然我们国内的情况还没有专属的宣教士学校，基督教学校，但是在国际间呢发展出有这种宣教士学校的话呢，很早孩子就要到集中的宣教士，甚至有的时候呢过去呢是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宣教士学校。他们在东南亚有这样的情况，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的宣教士，他们会把孩子送到其中一个国家有宣教士学校的。那在我们的国家呢，我们的情况呢，孩子长大以后他的学校要怎么安排，父母是在一个少数民族或者另外一个族群当中传福音，这个教育的问题是一个大课题。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在这个宣教士的挑战呢，家庭挑战的解决之道呢，也会提一提这一点。我们认清这个会发生的问题，但不一定立刻能够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所以要一起努力。第四个特质呢，就是子女呢会有较强的孤单感，父母呢有的时候会显得过分的保护，因为父母是宣教士有爱心嘛。那另外一方面呢，有的子女呢也会显得特别独立，所以也是一个子女教育的问题。我们讲宣教士的家庭离不了夫妻的关系，离不了子女教育的成长。 那这是一个很深的很广的一个课题，那你可以稍微的留意，但是开始实践的时候，有宣教士出现的时候呢，经验告诉我们呢，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现在开始要思考，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概念的接触。第三方面，我们就直接看一下宣教士家庭面对的挑战。我们挑战这里列了十个小点呢，至少是有这样的十个小点。先讲夫妻两个人来自不同的原生家庭，夫妻两口子的成长背景、性格、生活习惯都已经不一样了。好，那你没有做宣教士都需要适应，婚姻家庭要需要磨合，也难免要摩擦，也需要互相道歉。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到了离开教会，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去到异文化的族群，认识的朋友亲人比较少，甚至完全没有，在那样的情况底下，又有繁重的侍奉工作，所面对的那个压力会是怎样的呢？所以我们来数算一下吧，做一个预防性的心理准备。宣教士家庭常见的问题，第一，如果工厂以光顾为主，而妻子又是能够以辅导者的身份跟形象，或者女性的人际关系本来就比较强一些的话呢，当地的人就容易多向妻子求助，尤其是很多妇女，如果也包括一些粗心的男性徒的话呢，这样呢夫妻的角色就不平衡了，万一有丈夫心理不平衡，甚至产生一些情绪危机的话呢，就不好了。这是第一个可能的挑战。第二个，你也能够想象到，丈夫需要经常离开家，出去长时间工作、侍奉、讲道、探访，山区要翻山越岭，交通不便的地方更要付出代价，结果丈夫呢就没有太多的时间照顾妻子，甚至孩子也不能够照顾。第三个挑战呢，宣教士工作繁重的时候，夫妻之间的沟通关系的维持，千万不要流于表面化跟事物，单单讲所谓的属灵的事情，而忽略了生活实质，这个家庭还有妻子丈夫之间的深一层的关心。那这是第三种挑战会发生的。现实上呢，很多宣教士在这些事情上呢都经历压力。第四，因为生活习惯被打乱了，身边又缺乏好朋友的支持，夫妻双方的关系又会变得紧张。第五，如果夫妻在工厂上负责不同的事工，又不够时间彼此分享，当然初期的话呢，同工也不够的话呢，又怎么办？第六，当地同工或者语言老师可能会与异性宣教士接触比较多一些，或者是容易沟通，那么就引发婚姻的危机。以前西方宣教士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陌生的文化里面呢，首先是学语言，也有在自己国家先有一些基础语言训练的，但是到了当地还是要上语言学校。那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人际关系的管理也很重要。第七个挑战呢，就是如果长期处于偏远地区，又没有对公的支持，容易产生孤单思乡的意念，与亲友隔离和孤单感呢，会增加不被了解的感觉，增加压力，这是非常真实的。所以情绪的健康呢，心理的健康是很重要的。第八个挑战，属灵征战和身体的疾病如果出现了，你知道一个人疲倦的话，因为他体内的这个新陈代谢呢，会产生情绪的波动的。一个人不开心，不是因为他灵命不好，而是因为他身体疲劳甚至生病，这个我们要明白。如果一个人连续三天不睡觉， 他绝对不会笑的，他一定是愁眉苦脸的。那所以呢，在这一方面，再加上你做宣教士，如果染上疾病的话呢，真的是很苦恼。人是整全的，身体、精神、灵命，那任何一方面生病的话呢，希望不要影响另外一方面，但是这都要整全的去看待和避免。第九个挑战，如果工厂的医疗设施不足怎么办？尤其是孩子生病的话又怎么办？最后第十，子女因为受教育而离开父母亲，那么增加宣教士的相关的担忧，在学校的适应产生任何的这个意外的话呢，宣教士都要面对，这是挑战。
我有想过做一个宣教士，因为这可以帮助其他人认识主耶稣基督。
其实我下面呢还有挑战的分类，我简单的提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家庭角色的定位不清晰。如果是在传统的一个价值或者是社会里面，那我讲如果其实宣教多半都是进入稍微落后的地方，宣教本身呢在历史里面都是比较文化进步物质发达的国家向文化不进步物质不发达的国家宣教，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它有这种特点呢，因为你接触资讯的机会。我曾经在第一课讲过，现在是我们中国做本土财团的最好时机。为什么？因为中国经济能力起来了，受教育的机会增加了。那同样的，我们宣教士常常会去到重男轻女的社会，不是很成熟很健康的社会。这样的时候呢，妻子她常常会受到情绪上的冲击，丈夫就要特别小心。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一开课一开始呢，给你读哥罗西书第三章，丈夫要怎样对待妻子的那一段经文。那在差会方面，虽然我们的教会呢现在还并没有太多的差会，那差会呢有的呢是以丈夫跟妻子各都是宣教士来看待的，也有呢其中一个配偶有护照，另外一个配偶没有护照，但是愿意配合愿意努力，那有的差会也接纳的。这是两种路线，以后在面对到这种实际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做教会领导人的呢可以参考。那在另外一方面呢，讲到已婚宣教士的职责，已婚宣教士最重要，首先呢，因为这堂课是讲家庭，建立好幸福的家庭，而幸福的家庭呢，不一定是一个完美的家庭，而是大家人的一家人的向心力，跟一家人愿意沟通，好好依靠主，在这其中呢，父亲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那父亲跟母亲能够有一个好的配搭的话，孩子就容易健康成长。现实上呢，我们看到两种情况，一种是宣教士的孩子呢反叛不太健康，另外呢神也有恩典，很多宣教士的孩子正如很多传道人的孩子呢很健康的成长。在这里健康尤其是指精神跟情绪方面的，这个我们稍微留意一下。那在这里还提到宣教士子女的身份，那这是今天这里呢讲到家庭我们要强调的。宣教士子女呢有被称为第三文化子女。为什么叫第三文化呢？因为他生活的那个地方呢是父母宣教的工厂，父母本身居住的老家的地方他没有太多时间生活过的话呢，他又不是属于当地的这个族群或者少数民族的时候呢，孩子成为第三文化的子女，他的成长期呢完全是在家乡以外的文化当中度过。怎么样让他找到一个归属，尤其是他如果是中学生青少年反叛时期的时候呢，做父亲的做母亲的一定要用忍耐跟爱心包容。 一般呢，等到他过了二十五六岁，接近三十岁的时候，他就容易消化以前他难以适应的身份危机了。这个挑战呢，要放在我们一方面宣教士父母身上，另外一方面教会的执事、主要同工、教会的传道人心中。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们自己的孩子不会这样，因为我们不是宣教士，我们在本地长大，所以呢，我们的孩子就很自然的就是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面，包括连朋友同学都没有难处、没有挑战的情况之下呢，所以不要假设宣教士的子女也是一样的，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这里也顺便提到述职转换工厂对子女的影响。刚才讲了，常常搬家是宣教士的一个特点，对孩子的影响，孩子学校所认识的同学的影响呢，那个不是我们自己所体验过的，我们就不能够随便的去评论。现在我们看到了宣教士的一个简单的现况，以香港做例子，宣教士家庭的特质，还有宣教士家庭面对的挑战。最后我们进入解决方法的一些建议。那在我们讲建议之前呢，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也容易忽略到的，对于宣教士家庭所面对的挑战呢，教会领袖甚至如果有差会的话呢，差会的带领人呢，都需要提供相关的辅导，能够有专业辅导最好了，来做预防性和治疗性的工作。为什么这样讲呢？通常侍奉主的人，尤其是爱主的人、熟悉圣经的人呢，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因为问题呢，反映自己的灵命状况和对神好像缺乏信心，会这样想的。这样的想法我们当然知道是错的。我自己也认识很多神学院有神学院的教授，也有很好的基督徒，甚至是校长呢，都需要看辅导的，需要吃药的，情绪、心理、精神是会生病的。正如我们爱主的人会感冒，那么精神呢、心理啊也是会生病的。有这样的难处跟压力的话呢，接受辅导是很正常的，绝对不是神的惩罚。因为有些信徒呢，在这方面的知识比较薄弱好像不顺利的事情发生，甚至有相关的问题、疾病发生，以为就是神的惩罚呢，这种观念呢需要修正的。所以在这里面对宣教士的家庭，我必须要这样提。那下面有几方面，第一方面讲到宣教士的子女，副题我写的是要尊重讨论。什么意思呢？就是宣教士父母要做宣教士，要到工厂了，这个决定呢不是爸爸自己决定、妈妈自己决定，应该让孩子、有孩子的家庭呢知道在另外一个文化当中生活所需要面对的转变。那么孩子有没有表达他意见的自由呢？当然有。孩子的意见能不能够成为父母做决定的参考呢？我个人认为应该成为他意见的参考。换句话讲呢，不是以孩子的意见作为主导的元素，但是要让孩子知道他的意愿呢，也是有一个地位、有一个分量的，因为这是家庭，家庭的成员，孩子是其中之一或者其中之二，如果有两个孩子的话，那这个讨论的过程就很重要了，孩子的心灵就容易健康了。比方说爸爸受感动要到少数民族当中去传福音，当然不是一年之内了，希望能够两三年后，那么两三年做预备的过程当中，适当的跟孩子分享这方面的需要、价值、意义，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那另外教育方面呢，因为我们一般的传道人或者一般基督徒，孩子的教育呢也都是我们重要的课题，尤其是咱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很注重，所以这里的细节呢我就不提了。在精神的健康方面我提一下，宣教士的家庭要放假的时候应该放假，那当然这又牵涉到当地，就是你宣教工厂的那个族群，他们是不是有这一类的生活习惯呢？这是互相影响的。 我们看国际新闻，知道美国总统他定期放假，放假的时间我们知道，我们国家领导人也有暑假放假的时间。那么做传道人甚至做宣教士要放假定期休息，那么在日常里面的运动，还有一点日常的娱乐，怎么样能够让家人跟孩子有欢乐的时间，是一个月一次还是一个礼拜一次还是怎样呢？你要跟当地的情况有所一个安排跟调整。如果是在贫困的山区，有贫困山区的运动跟娱乐的方式，对不对？可能神有另外一种大自然给你的，大城市所没有的那一种属灵的礼物也说不定。千万不要因为已经是侍奉主的人，认为不停的工作就是属灵说使徒保罗他昼夜工作，所以呢你也让孩子觉得呢孩子想着休息有全家人一起的时间，也不可以。另外做体谅子女甚至体谅妻子的丈夫也是很重要的。而关于属灵生命方面我就不需要提了，读经祷告灵修默想查经，那怎么样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是在两院不同的课程里面都会讲到的。
我是四川的胡弟兄，求主赐我们异象，让我们投身大使命，做好本土拆船事工。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船。
还有一点，正确的价值观，前面提到的除了身体的管理，精神情绪的管理，包括物质的适当的管理。我常讲，我们是不缺钱的，虽然我们没有很多钱。为什么这样讲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完全是心态的问题。我吃一个十块钱一碗的面，我告诉自己，其实我不缺，因为我有面吃。但是我并不是一个大富翁式的心态。那这样正确的物质观价值观，做父母的在宣教地怎么样从圣经跟生活结合起来，让孩子知道父母亲常常需要靠筹款奉献来侍奉主，但是呢却也是活得满足知足，好像圣经里面保罗所说的我样样都有，我不缺乏。其实保罗是在监狱里面，所以呢他不是富足却又不是缺乏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呢能够给孩子建立呢就非常好了。那弟兄姊妹，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总意就是让宣教士的家庭能够幸福健康而快乐的服侍，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努力。好，第十九课本土宣教士的家庭我们分享到这里，求神祝福每一位宣教士的家庭都能够幸福快乐。下次继续上课，再会。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